与我们同在，要进入一个比较 controversial 的一个 chapter。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阿门。今天这一章啊，在系统神学里面是改革宗跟非改革宗大致来说跟一般来说，今天是阿米念派啊。有时候不一定，有的不见得是阿米念，但是呢，我记得我在美门教会服事的时候，那个时候 Pastor L， 我一直跟他聊天，他是 Westminster 毕业的，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 Five Point？ 他就笑笑，他笑笑意思我大概就知道，我就只比了四个手指呢，他又笑笑，我想他大概是Four Point 啊，一般来说 Four Point 的话呢，就是。五点少一点，少一点通常就少掉这个 atonement 啊，基督的救赎，就是说他会他认为是基督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样，很奇怪哈，很多基督徒不会要求神拣选一切的人，也不会要求圣灵感动一切的人。但是他们会认为耶稣要是在十架上不为一切人而死的话呢，这个事情交代不了，好像觉得这个神爱就不够了。所以你会发现，因为万古之先的拣选，十架上的救赎，以及圣灵在人心内的感动，这三个是一条线的，就是在改革宗神学它是一条线的。事实上阿弥念神学跟改革神学基本上来说都是很 consistent， 因为阿弥念他最早接受一个 case 来处理预定论的时候，因为他本来也是一个所谓的改革宗啊，这个人也是年少得志了，还不到三十岁呢，就在荷兰那个。Leiden 是个非常著名的大学，他是 Leiden 大学神学老师，神学教授通常三位，那么那个时候有两位出缺的情况之下，有一个就是Theodore Beza 这个人是加尔文的 successor， 那么他曾经到吉尼瓦去学习过，在Beza 的手下学习，说 Beza 非常欣赏他。那么这个人很能，就是说就是说他 intelligent 有恩赐等等，所以他就跟Leiden 大学推荐了，让这个阿弥念来接这个教习。他同时又在 Leiden 这个城市的教堂啊，做牧会工作。那这个因为这等于是非常的殊荣啊，等于是教会的牧师以及大学的教习都在他一个人身上。当然他时间要处理的过来啊，因为在教会里做牧师，我相信 Leiden 城市里面。因为那个时候的没有什么教派就是一个教会啊，就是一种教会啊，那可能是城市大一点吧，会多一两家，我不知道会大到什么程度哈。Anyway， 那他能够在 Leiden 做牧师也是很高的殊荣啊。这样，所以有一次就是City 把一个案子交给他，有一个人呢、在诋毁加尔文的预定论。那 CT 很不高兴，就叫他去处理。他处理的过程呢，他就被他就他要处理的这个案子呢，他就被俘虏了。他认为对方说的对，没有所谓预定论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从此，所以他第一个出去的，他就是认为这预定的问题，他破除了奥古斯丁、加尔文这个关于预定的神学理论。事实上预定论在天主教来说，在拉丁教会来说，自古来呢 官方来说都认可的，只是呢在教会界私下在流行的呢是另外一套啊，另外一套呢就叫做半柏拉酒，其实半柏拉酒阿米涅几乎是很相似的哈，这样。不过柏拉酒呢，这个柏拉酒的思维，他的出发点呢是人论，他认为人是没有原罪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但是阿米涅派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认为神并没有所谓的绝对主权。那个决定因素呢在人的自由意志，换句话说在他的思维里面呢，神预知但是神没有预定，神所谓的预定呢是根据人的决定。不过呢神的能耐呢他可以先知道，虽然是做决定的是我们，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明天会做什么决定，我没有预知 power， 可是呢到了明天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决定要看我的，所以神在万古之前就决定了我会发生一切事情，包括我明天要做什么事，神在万古之前就预定了。神的预定也是因为他预先知道我每一天要做什么决定啊，所以他对预定预知的处理，他就做了这样的处理。他给神一些，还是给神留下一些光荣啊，就是所以在阿米涅系统里面，神最大的光荣就是神能预知。神虽然不能预定，但神还能够预先知道。不过这个预知呢，实在是也是非常的凄凉。因为呢，很多事情神最好，如果说你不能让神决定的话，你干脆不要让神知道算了，对不对？那个神又不能知道，神又不能做决定，然后知道事情都是这么不 happy 的事情。哇，我想我们的神啊，他的那个 EQ 要真是好得不得了。你看这个人世间呢、啊、发生的事情，好事绝对远远的低于坏事啊，包括自然界在内，好事绝对是低于不好的事情，但是神只是预知而已啊。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开场白，让我们知道。那么呀，我这边先降下来，大家看这个东西。这幅图啊，没错吧？怎么走到哪里去了？对啊，好，在这里，我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这我们前面看过的。不过这个对比的是 Evangelical Arminian 啊，这 Evangelical Arminian 不同的就是在第一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他还是承认。人是堕落的啊，其实这些都是玩文字游戏了。你说他承认人是堕落的啊 ，However， 神给我们有 prevenient grace 啊，让我们的意志呢能够 free， 让我的意志能 free， 因为他要的是自由意志。那有了自由意志以后呢，他就会告诉你，信耶稣呢是我选来的。啊，是我选来的。那么阿米念告诉你说，为什么选来这个？因为我虽然人堕落了，我的 will 是 free 的。所以所以阿米念跟古代的柏拉丘不同，柏拉丘告诉你人是没有原罪的。阿米念毕竟是个基督徒，不敢这么嚣张。他说人是有原罪的。However， 人的罪没有影响到我们的 will。我说我们的 will 还是自由的，那只要我的 will 是自由的话呢，所以整个故事就开始了啊。那我们刚刚讲过，其实应该最先开始是这一项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这样排呢？因为是 TULIP 啊，但是在整个1618到1619的多特大会啊，多特大会是回应啊，阿米念的运动。阿米念大概在1609年就过世了。他过世以后，他其实啊，阿米念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他是个好牧师，照顾羊群，照顾社区，讲道各方面都很好。当然，这个从改革宗角度来看呢，就火大了。你把我们整个荷兰本来就是你知道荷兰国、啊、在近代的这个宗教改革史里面的。荷兰国是改革宗建立，没有改革宗没有荷兰国， 改革中在这个莱茵河下流，改革中出现在这个地块出现很多以后，于是天主教徒跟改革宗之间就开始有了 confrontation。 那么后来因为这个属地整个是属于西班牙玩的，西班牙就查理五世的儿子，那查理五世也是西班牙来的。那查理五世1558年不干了，退休了，他把棒子就交给他弟弟，然后他的儿子呢还是菲利普王呢，那当然出兵啊去打，然后打的时候这个英国这个时候英国透过海峡就来帮助荷兰嘛，而且信仰一样，英国算起来是 Protestant 啊 Protestant， 因为英国广义来说他是 Church of England 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到伊丽莎白时代的时候，看是不是1558，或许要在晚 around 的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所以在伊丽莎白跟西班牙之间始终是死敌。为什么？因为西班牙天主教国家想要把英国收回来，那么。所以对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呢，她是警觉性很高，她的妈妈是 Protestant， 她那个姐姐血腥的玛丽呢，算是西班牙裔的一个公主啊，血腥玛丽的妈妈就是菲利普的姑妈，这个欧洲王是很有意思的哈、啊。那而且她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的 Roman Catholic。那么很可惜了，这个Catherine 呢，就血腥玛丽Mary 死了以后呢，这王位就传到了伊丽莎白的身上。所以伊丽莎白呢是非常懂政治的，那不下雨亨利八世啊，他为了要对付西班牙，哎，他就不用出兵，跟美国一样嘛，我要对付你说我干嘛出兵，有乌克兰在嘛，所以我就把武器给乌克兰，让乌克兰去，这种东西不是美国发明的了，从前在欧洲就是这样，说英国就供应给这个荷兰啊，那荷兰他们所需要的兵器啊、资源之类的啊，所以他们就可以跟这个菲利普斗，斗到一个地步呢，到1572年，他们就都签了一个合约，这合约很著名了、啊，就是说，老百姓可以根据你们的信仰。信天主教的向南走，就成立了比利时，同文同种啊，但是不同信仰。那么接受改革宗的向北走，就成立了他们现在不叫叫 Holland， 现在叫做 Nederland 啊，就是Nederland 就成立了这个，所以这个国家新成立的哈、啊，这样。所以新成立的时候，它整个国家是 pure 的改革宗信仰，而且它的信仰是非常的 militant 啊，我觉得荷兰当时的改革宗信仰，那应该是不会比 Switzerland 差因为瑞士呢，整个瑞士是17个 cantons， 他接受改革宗信仰的可能过半，还有很多还是维持在罗马天主教，在法语区最强，法语区很小一块嘛，就 Geneva 嘛，湖边这一块嘛，然后。在 Zurich 这边德语区或者 Basel 这边，那么他们是改革宗信仰，所以整个瑞士改革宗信仰的区块并不是像想象中的这么大。那除此之外，海德堡在差不多36年1560年代的时候，他们归信了改革宗，可是后来好景不长呢，隔了在30年吧不到，那等到这个国王死了，传到儿子又跑回到 Lutheran Faith 了去了哈。所以整个来说，就荷兰是非常非常强，但是你看荷兰就出现了一个阿米涅一出来以后啊，哇，把整个荷兰搅得真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家一个公司，任何的场合就因着这样的信仰，弄得真的是纷纷扰扰。所以到了大概1618年的时候，政府就召开了。多特会议就是决定 就决定这个他们的信仰的问题，开了一年多吧，到1619年呢，就制定了多特信条。多特信条里面五条啊，五条，第三条、第四条是合并的。大略的次序是：第一个是讨论拣选，第二是讨论，第二好像是讨论 atonement， 第三、第四是讨论 depravity 跟这个得救的恩惠，第五条是 perseverance 啊。那么关于这个atonement 的这个呢，待会在下面我把它抽出来摆在这边，怎么没有呢？奇怪，我这个道理是，今天不是8月30吗？哦，我大概那个没有，我知道，好，没关系，我们先不。今天我们是下半段才讲这个哈，教会历史。我们先把那个古德勒这一段来看一看哈。我想讲这些教会历史的部分呢，就让你知道，其实教义啊，因为我个人是读历史神学的，那么从历史去读神学的话，会发觉为什么有这样的神学产生，它都有故事的。就像我们今天读保罗书信，很多教义都是有故事发生的。加拉太处理的很多教义，是因为你去使徒行传就看到加拉太的众教会发生了 Judaizers， 破坏正统信仰，然后这产生了因信称义的教义。同样的啊，很多都是这样。好，那么救赎也者呢，就基督用他的生命和死亡所做的工作，要为我们赢得救恩啊。那他这个定义是用的 atonement 这个字比较宽广。那比较改革中的书有的是 atonement 跟 salvation 是分很清楚的，那他这里是把 salvation 跟 atonement 某种程度的连接在一起啊，就是认为救恩也在 atonement 的那个锋利半径之内啊，没关系，我们待会碰到我们再来讲。所以原来是指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 atonement 代赎。atonement 这个字呀，是 King James 翻译圣经的时候发明。这个字原来是不存在的 ，atonement 啊，那这个字也发明的真是妙哈、啊，就是很有那个，就是那个意思。那 atonement 啊，这样。atonement 就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我们今天叫做我们中文呢就是救赎，所以我们和合本的救赎啊，在原文里面，在英文里面有好几个字眼都叫做救赎，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区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华人教会还用一些智慧啊，把这些字再做一些区分，可能更好。那我们知道，那Anyway 啊，这个字，这个字这么来的啊。那但是呢，也讲到救恩的福祉，福祉是从这个 atonement 衍生出来的好处啊，好处引用到我们身上，这样。救赎的起因呢，那它这追溯到神的两个性格，神的慈爱和公义啊，因为神是一位这样的神。那譬如说。我们在以弗所书，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于是他就要拯救我们，对不对？我们看到的确是从神的慈爱做了一个出发点。不过圣经上讲到这个神对我们的爱，旧约里面讲的是最漂亮的一段呢，就是出埃及记34章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犯了这个拜金牛犊的大罪，哎呀，那真是。神真是气的，你神本来说把他们给宰掉，摩西一共祷告5次，摩西第一次祷告说，神你把我的名字涂抹掉了，你若不救他们，那你把我名字一起涂抹掉了，所以神就拗不过他，神就答应好了，那我就不扑灭他了，神也有脾气了，他说你呢就带他们上迦南吧，我呢耶和华我不去了。我不去是有原因的，免得我半路发脾气把他们通通给宰了、啊、你去看圣经就这个意思、啊、哇，这个所以他来了第二次的祷告，他一共祷告5次啊。 祷告到这个第五次的时候，祷告完四次的时候啊，已经不错了，神也要跟他们上去了啊。他又第五次祷告，神他主啊，请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因为他看到神的脸沉沉的。你我们只能这样想象啊，当神的百姓不是一两个人犯罪啊，拜托啊，是神的百姓几乎都堕落了，很多人拜偶像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呢、啊，好像他不能 cheer up， 摩西怎么祷告呢？他就说：“神啊，你笑个给我看，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啊，给我看。”出埃及记33:18，哇，这是很厉害祷告。哎，你敢不敢这样祷告？当他祷告以后，神就说答应他。于是后来神怎么显荣耀呢？神不是把他摆到洞穴里啊？他说你不能看我的脸哦，等我经过的时候，你就可以从洞穴出来，你可以看我的背，看我的背。然后呢，神就跟他站在西乃山顶的磐石上宣告。宣告神的名，好，就这一段，34:6-7，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就是长久忍耐了啊，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只有一句是负面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3-10，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西乃山顶的一个宣告。我个人相信，神在这里宣告的时候，神的声音啊，可以让山下的百姓听得到。神借着圣灵，要把声音输送到神百姓的耳中啊！哇，神也是这个神的百姓啊，多感恩戴德啊！前阵子脑袋会不会搬家都没有把握啊，那么听到说。神不去叫他们上去，他们就知道神不高兴了。但是又听说神要去，他们也怕，真是怕神到走到半路把他们给做掉了，是不是？哇！现在你看，现在神说什么呀？神将赦免，将赦免。所以神的百姓听到是很大、何等大的安慰。我们看到救赎的起因，还是因为对这边宣告神这一切的救赎，其实啊，不是什么摩西祷告的本事，是因为神自己的本性。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个慈爱的神，还有这耶利米啊，对不对？我也永远的爱你。那个耶利米是什么时代啊？那以色列已经烂到不行了，已经那个尼布甲尼撒都已经叩门了，已经尼布甲尼撒攻城一共攻了他们一共攻了三次，尼布甲尼撒就攻了两次，我记得哦，攻了两次。所以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在那边宣告耶和华永远慈爱他们。你看他神的慈爱啊，约翰一书神就是爱。那以弗所书3，神的爱是扩长高深。以及呢约翰福音3是一个我们最有名的了，对不对啊？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好，这是讲到神的神，神的义呢，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啊，我把它扣出来。那么神的救赎跟神的义是有关系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司，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死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段经文跟类似的经文叫这边有一个词串呢，叫做信耶稣这个词串啊，英文是 the faith of Jesus 或者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啊，这个词汇啊，现在很糟糕，现在在这个新正统派的手下已经变成说，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怎么讲呢？也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或耶稣基督的心识，称人为义。 换句话说，那个信心不是我们的了，是耶稣基督的。哇，那这是更方便，更方便。所以他把那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理呢，从新约圣经中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它抽掉了。这个问题是，我再说，今天我们这个在英美教会在过去的20年有一些 fighting， 像那个John Piper 在15年前出了一本书 The Future for Justification 啊，那么最早回应批判的宗派是 PCA， 他们还开过大会，出过不少书。我在两年前，我还在差不多两年前，一年半前，我在给我的加拉太书讲道集做最后的那个整理的时候，我查了一下新的 bibliography 哈，InterVarsity 不错，过去出了这个不下15-16本批判这个教义的书籍，都是批判的啊，他不站在那边替他讲话的。不像那个台湾的校园团体，我只能说糟糕的不得了，到今天还在出他的书，不知悔改。几年前被我骂了以后，他说那我们只出到第三集。就像说我从前干错的东西，我摆到那边我继续卖，第四集我就不再出了。然后呢，出了一个小本的，小本大概120页左右的一本书啊，这样。好像以为这个救赎一样啊 ，anyway 就是这样。但是呢，这本书他们还是继续在卖啊。那么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在今天教会界传道人中间啊，很少人吹哨子。那么对这个教这个你今天看香港圣经公会出版的。叫做修订本和合本的话呢，他已经把这刚我想的这个翻译法呢，已经摆到 footnote 里面去了。本文还不动，本文是和合本的。一般来说，新圣经翻译的时候，他有一个欣赏的东西呢，他先摆在 footnote， 看看风向，大家喜欢了，下一个版本呢，他就会把 footnote 摆到本文。然后再把本文丢到 footnote， 再隔10年，看看这个 footnote 没人喜欢，他根本就把它丢掉了，不要了。所以教会就是这样的走偏道路的嘛，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灵恩运动啊，才能说打属灵征战啊，你好好去读新约，所谓属灵征战，赶鬼是小事情了。真正的属灵征战，我跟你讲是教义性的。哥罗西书、约翰一书，哪一卷新约书系不再打属灵征战？你去看属灵征战最主要的内容是打教义。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我要是不得不说啊，那么根据这两个，所以因此呢，救赎跟因信称义很有关系，所以阿明念派的东西跟 justification 很有关系。那他们把他们的教义改变了以后，他们版本的 justification 跟着改变，一定的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广义来说，大家共同接受三位一体，大家共同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拯救了我，洗净了我的罪啊等等。可是你去走到近处哈，慢慢就开始不一样啊。好，这两个是救赎的必须啊，救赎的必须。他这里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救赎的本身并不是必须。为什么？神从来没有欠过人，对不对？神创造你，你自己亚当自己选择了吃禁果，把整个人类带到了永死的惨状。那这是你自己干的，神可以什么都不用做，神什么都不用做，神还是神。换句话，从这个角度来说 ，atonement is not necessity。OK， 你看那个天使堕落啊，神就把他扔到黑暗坑中了，等候永远的审判。神不为天使做任何的救赎的工作啊，这是啊、加拉太啊不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但是亚伯拉罕后裔呢，跟神有恩约的亚伯拉罕后裔呢，那个主耶稣就亲自取了血肉之躯，为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啊。OK。好，那么在以马忤斯路上，耶稣就告诉这两个门徒说，耶稣这样受苦难进入他的荣耀是个必然。所以当神一旦决定要拯救人类啊，就是当我们感觉因着他的慈爱，因着他的公义，于是呢救赎就成为必须了。而且这个救赎是十字架的救赎。一定是借着第二位格的神道成肉身成为人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讲到通门的时候，就特别着眼点那个十字架上的救赎。救赎没有不是没有是非十字架的，一定是十字架上的救赎啊。那因此十字架就变成 necessity。好，所以这个因结果而绝对的必须啊，这个神学名词。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三次说，这个若是可能的话，求你撤掉这杯，但是要照着你的旨意。对，他三次祷告，他清知道这是一个 necessity，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OK， 好，那么对这个救赎必须，我想特别是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是讲耶稣的人性讲的特别多，也就是讲 atonement 也讲的特别多。基督站在以他的 pure humanity 站在我们的地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救赎，救赎的性质。这边我们有看到两个概念啊。就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顺服来完成救赎。那么主耶稣的顺服有两方面，但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强调的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那么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当然这很重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耶稣一生代表他完全的顺服律法之外呢，他也为了替我们偿罪，他就承受苦难，而且这苦难是从他来到地上就开始。那 combination 呢是在十字架上。那这方面呢，这个作者讲得很详细啊，呀 ，AD 一共讲到这个。我们一样来看啊，主耶稣他叫做忧患之子，他一生这个以赛亚书53章最美丽的一篇诗篇。我相信对十字架的神学没有一个人比以赛亚要更为熟悉了。那个加百列啊跑来跟玛利亚报信的时候讲的唱的那段诗歌啊，那真是漂亮，充满了神学的亮光。那我问了加百列哪来那么大的智慧啊，他在天上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啊、我想他一定是跑去读了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或许在天上的时候曾经去找那个先知以赛亚东问西问啊呀。所以当他在神差派他来报喜信的时候，哇，那他简直就是一个，他只要告诉这个玛利亚蒙大恩的女子，神与你同在，他其实讲这句话就够了。当然后面他讲了好多好像这个礼拜天是吧？陈百炼传道，他在福音班，他要讲这段，怎能有这事？要讲这一段。 那时候做海报设计的时候，我就给了曹恩慈两幅画，一幅是达文西的，这两幅都很有。达文西的左手，达文西画里面的玛利亚左手微微的有点推距，微微推距。那个波提切利的话呢，就比较两个手这样打太极拳，就要这边推距啊。曹恩慈他选的波提切利做的那一幅的那个海报做的很好啊，所以曹恩慈现在慢慢开始学会看的那个这些古画了哈，古画都很有讲究的，很有意思。OK， 好，我们看到就是耶稣是忧患之子啊。当然我们知道痛苦的最高峰是在十字架上啊，这也是以赛亚书53章整个那个启示的高峰。那他的痛苦是有身体的痛苦啊，还有几方面，第一个是身体痛苦，哎呦很痛苦啊，对不对？那你想那个钉子钉进去，哎呀，这个我们简直是不能想象啊，真是不能想。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挂了就挂了6个小时啊，那耶稣死真的是他是被天父击打而死，所以兵丁拿枪去刺的时候耶稣已经死了，对不对？血和水流出来，那另外两个强盗还没死，所以用棒把他的那个脚都把他打断了啊。主耶稣他是全尸，他的骨头是没有一根肋骨都没有折断，这是逾越节的羔羊所象征的，那羔羊一根肋骨都不可以去折断它，就代表羔羊是一个完全的顺服而死，它是完全顺服，是不用打的。那些不顺服的把它打死，那个就不值钱了。主耶稣的死为什么值钱呢？因为呢，他就是完全顺服，所以他的死亡。所以这个清教徒 John Owen 一本很有名的作品叫做 The Death of Christ， OK，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在基督死之中间的死亡之死，他一共用了三个死亡的字眼在这个书名的里面。那本书主要是讲那个 Atonement， 而且主要是批判阿弥念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好，我们看到十字架的痛苦，第一个是身体痛苦以及死亡，第二个呢是背负罪的痛苦。我们背负罪有什么痛苦啊？我们本来就罪人嘛。但是耶稣是圣洁之子，去不是背负他自己，是背负世人的罪孽啊，那真是各样的罪恶都倾倒在他的身上。然后呢，最大的痛苦就是神啊，神啊，你为什么弃绝我？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那也不是我的父啊，你他父已经抹黑的脸不看他，这转眼不看他的儿子了啊，所以他被神弃绝了。还有呢，不但如此，还要神在他的身上呢审判那个他所背负之罪人的罪恶，那个审判就是倾泻神的愤怒，公义的愤怒在审判中。所以这四个加起来，这是十字架上的痛苦。这就是克西玛尼园耶稣为什么受不了的原因。父啊，若是能够，求你撤去这杯。更深的了解基督的死，这些惩罚乃是父神所加，受苦并非永远，但是赎价却清偿罪债了。所以基督之血的意义啊，我想这个是，所以这个中世纪的那个大神学家圣安瑟伦呢，他就讲，人得罪的神呐，那个永远的神的审判呢，就是反正你就死定了，到永远，除非你可以把你身上那个得罪神那永远之神的罪，你能够把它消弭掉。因此呢， 就必须要有一位永远之子来替我们背负这个罪孽。啊，当然永远之子就神的儿子，神自己来，神的儿子自己来替我们背负这样的一个罪。因此呢，唯有神的儿子的救赎能够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主耶稣的死乃是 substitutionary， 就是他是代赎，他是一种代赎。不错，他的死很感动人，有各种的意义，可是 substitutionary 这是基本的。我们来看一下关于 atonement 一共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应该可以，你其实可以用这个用那个英文的话 substitutionary substitution 啊，就是一个替代。第一个牺牲它是个替代，在十字架上。第二个呢，耶稣带着他的血来到父的面前 propitiation 挽回，在施恩座前。所以耶稣带着他的血来到父面前挽回，是发生在天上，在施恩座前，是他跟父之间。第三呢，那么父看到耶稣所流的血，就跟我们和好，在父神的心中就跟我们和好了。所以和好的发动者是父神，是父神因着他儿子的死跟我们和好。那当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他这个字眼叫 redemption。 redemption 这个字眼意思好多，你可以翻译为救赎，他一个意思就是解放，就是大陆最爱用的字眼，解放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redemption。所以真正的解放呢，是从，所以这个字眼我相信是列宁发明的。列宁是个神学生呢，他原来是在神学院读书的，后来跑去革命。那所以他要用他的方法来解放人。那他用这个神学词汇啊，替代 ,substitution, propitiation, 挽回 ,reconciliation, 还有redemption 释放在我们身上啊，这个是救赎，你可以说是分了四部分，但这整全的是这样啊。那么这边他讨论一些其他在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些救赎论，你会发现什么思想都有啊。厄利根呢说这个救赎是有人被撒旦俘虏了，把赎金付给撒旦。我们什么时候欠过撒旦？这个是一个这个 wrong idea 啊 ，wrong idea 错的。我们是得罪神，不是我们没有得罪撒旦。我们什么时候欠过他的 ？OK， 所以这个说神儿女也不要被骗啊，撒旦常常会骗你啊，常常给你个感觉，你干坏事你欠我，所以撒旦就要牢笼人。那个是根本不用怕他，撒旦没那么大的威风，永远没有。永远没有道德影响论，道德影响 Peter Abelard， 这个是伯纳多时代的一个情圣，很会谈恋爱的，但他是个神学才华很高，他认为基督耶稣定十字架就是一个道德影响，他救赎乃是显示神的爱，借此来感化人，这话都没有错，但是你把救赎把它 reduce， 只有剩下神的爱，用这爱来感化人的话，那就是错了。第三个是这个是榜样论啊，苏西尼主义。所以这个榜样论在宗教改革时代是变得也算是一种的异端了啊。那基督呢，不过是我们留下榜样啊，教我们怎么跟随。那基督真的没有真正的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死，没那回事。苏西尼是一神论，他认为他是一神论，神的儿子就是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 God， 他不过留给一个榜样。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没有那种救赎的 power， 只是摆个样子，摆个榜样啊。管制论呢，这个是 这个 Grotius 他是阿米念派里面的一个神学家，他个人在政府里面工作，所以他从政治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救赎，不是为了赎金偿付，而是为了神的道德律被破坏了，神是 moral governor 啊，政府的首长脸挂不住了，当道德律被破坏的时候，他一定要处罚，要处罚呢才能伸张他的威严和公义。事实上他的心爱我们，他老早就赦免我们，他在借着十字架只是告诉我们说他的威严他的公义啊，那来满足道德管理者那种公义的要求。 OK， 这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维的里面呢，所以他就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是通通赦免了，不管你要不要通通给你了，大赦天下，通通从监狱给我出去，我根本把监狱根本关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你们通通死了。那个大笔一挥没事儿，这个 Grotius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概念，就是基督有没有下过阴间啊？那么基督有没有下过阴间，在新约圣经有一些经文，我们今天为时间过，我只挑一处啊，挑一处最难解的是彼得前书三章这一段。这一段呢，你们说，耶稣呢借着灵啊，成群去传道给那监狱里面的灵听。这监狱灵是谁呢？就是挪亚预备方舟那时候不信从的人，那时候得救的人只有八个，哎呀这么多人没有得救了。那么耶稣在他死了以后到阴间就去传福音给这些人听，哇，是这样的一个诠释哈。那这个诠释本身呢，上面还讲很多，主耶稣并没有到阴间啊，没有到阴间。那你去上面，你们回头把那课文去读。那我们如何看这一段呢？这段是说，我这样讲好了，在从前挪亚造方舟的时候 ，OK， 传义道，挪亚不是传义道吗？于是耶稣就借着神的灵啊，给那个世代的人去传福音。只是可惜啊，他们那个时候呢，那120年之间呢，他们都不信主，当时只有八个人信主，所以方舟是预表基督，只有八个人呢，他们顺从那个道理，他们就进入方舟而得救，只有八位，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借方舟得救是也讲到今天呢、啊、今天信靠耶稣得救同样的道理、啊、还有这个彼得前书，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这个死人不是人死了还给传福音，不是，就是这死人就是很没有得救的人，灵里面都是死掉的意思。好，意思看来看去呢，就是说下到阴间，不，这个并不是说耶稣真的到阴间去、啊、那个是天主教列于喜欢讲这样的一个、啊、教义。那加尔文在第二卷里面他对这件事情他有一个诠释，他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那既然没有去，为什么要加上啊、既然主耶稣没有真的到阴间，那为什么加这样一句话呢？他这样一句话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啊，他的那种的痛苦如同进入到死地，所以降到阴间不是到阴间日道，而是到死亡的境界，这个意思，那是形成他的一种痛苦。好，我想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花点时间来看一下那个救赎的程度哈、啊。 方太清提到一些，因为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了啊。那么在 Armenian 这边的话呢，应该讲第一个呢，就是认为说，蒙拣选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因为我相信他 ，OK， 我相信他。好，那么，我为什么能够相信他？因为我有自由意识嘛。所以呢，他还告诉你说，阿明念是说人没有完全堕落，人的意识是自由的。那么 ，Evangelical Armenians 比较谦卑一点，就是 John Wesley 清教徒的后裔啊，他说没有了，我们是全然堕落在罪中了。那但是呢，因为神给我们有 prevenient grace 先行的恩典，把我们的自由意识给我们释放开来，因此让我们呢可以靠着这个 free will， freedom of will 去。运作。那么主耶稣呢，他们都承认主耶稣在十架上是为普世的人而死。那圣灵呢，圣灵就在人心中做感动啊。圣灵在你的在你心上叩门。但你要是不要的话，你可以去把它抗拒掉。那好，你就不抗拒，你接受了也没关系啊。有一天呢，你觉得想不对 ，liable to lawlessness， fall from grace， 我接受了主，但有时候我可以不要主，我又从救恩中堕落。这个是所以阿米念的系统，事实上在practical life 里面呢，越看越对，越看越像，真的是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你会发觉，所以这种呢，真的不是很严谨的神学，你需要有经文啊，你需要有经文去 prove 你的东西了，对不对？而且新约圣经有告诉我们一个叫做，有一个叫做真正的 genuine faith。还有一个叫做 temporary faith， 你把 temporary faith 跟真信心两个鱼目混珠在一起，你很容易就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啊。那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是从Calvin 的 Institute 发展出来的所谓加尔文主义。那么1619年在多特大会开完的时候，他们写了多特信条，主要就是根据次序是 U 啊。U 最先 ，U T L， 我看哈 ，U， 然后是 L， 然后 depravity 跟 irresistible grace 合成一个，然后最后是 perseverance， 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改革中这个 side， 我们今天所讲改革中基本上来说，这些教义啊，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是 share 非常 share。我个人没有好好去研究 Martin Luther， 但因为他们是从他们的思想都是 Augustinian， 这个对不起，这个风啊不能对着吹。在改革中的观点里面呢，但跟着经文走哈，那他当时用的一个字眼叫做 limited 啊，其实这个 limited 应该最好的字眼，我是觉得叫做 particular， 就是说耶稣在十架上的救赎是 particular， 他是根据神的拣选，神所拣选的他就去救赎。那他救赎了以后，还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使耶稣在十架上 particular atonement 的兑现，因此又可以叫做有效，那是果效啊。范围来说是特定的，果效来说又是effective。好、哦， 你看，尼哥圣经很多经文呢，抽了一些经文来看。但主耶稣说：“好牧羊为羊舍命。”在这个经文里面，而且一时都不会失落，一时都不失落。那么一直不失落。他把他照着羊的名字去叫羊，他不是随便找羊，是找他的羊，他为他的这样的羊舍命，就他有特定的啊，他不是泛泛的。那他用自己，我们教会是用神用自己的血买回来的，所以他买的对象是教会。但你可以 argue， 教会当然是他买回来的，但是 how about 教会外面呢？也买了，只是他们不认了，他们可以这样 argue 啊。罗马书第八章呢，那边让我们看到这个主的死跟神的拣选是有关的啊，就说。主舍身救的对象呢，就是父所拣选的。OK 啊，那我刚讲过嘛，万古之前父的拣选，在 AD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以及呢，在时间里面，圣灵在人心里面的感动。拯救，这三个是一连串的，没有父的拣选，父有所拣选，那么主的救赎是特定的，以及圣灵的感动也是随他己意的。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看到，他要拯救谁就拯救谁。以弗所书五章也讲到。基督的舍己的对象是他的教会，他的妻子，他的教会，他舍己的对象是他。当然你可以 argue， 耶稣的舍己不只是他教会，是整个人类啊，都是他拯救对象。卡尔巴的好像就这样的看法，所以卡尔巴的神学里面是没有地狱的，他是普救论啊，那个是普救论。所以阿弥念派啊，我觉得还不够。阿弥念派啊，就是好人做一半。你说耶稣为世人死，那有的人呢、啊，所以在阿弥念的神学里面还有地狱。卡尔巴的彻底，卡尔巴的是耶稣既然为世人死，搞定了，没有地狱了。耶稣为他们都死了，赎价都付了，问题都解决了，对。到了最终最终最终通通进新耶路撒冷城啊，这是卡尔巴的他们这样的一个思想。我觉得这个思想是你如果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普救的话，你就应该否定有 hell， OK。 好，那么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一系列的经文呢、啊、也是都强调了这个主耶稣在这个第十七章吧，就主耶稣为属他的人祷告，属乎他的人祷告。OK， 啊，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最清楚了哈、啊。他那个下礼拜我就要准备进入以弗所书第一章了哈、啊。这个所以这个doxology 里面第一章三到十四节三段，这三段里面。愿颂赞归于父，愿颂赞归于子，愿颂赞归于圣灵，它三个是紧紧三环相扣连在一起。所以神的拣选，主耶稣的 particular atonement 都是紧紧相连。好，那么所以我现在神学家都不爱用有限的了，因为常常被人家抓那个语病啊。而且用 particular 是凸显那位钉十字架拯救者他的主权，其实那样的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弥念这一 side 啊，他们怎么看这些经文啊？这个有很多这像那个 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是 Cosmos、就是世界上的人。这个虽然是指的他不是说所有的人类，世人只是说芸芸众生，你这样去领会啊。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深爱世人，深爱世人，那有人领会何本啊、哦？神爱世界上的人嘛，不错，但他不是是所有的人，不是，只是说神爱具有神形象的人是人类。那么，所以哥林多后书，神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个世人，有些世界上的人没有，他没有指明说要一切的啊，没有的意思。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啊，这一段呢是比较稍微需要一些诠释啊。那么这段，那么约翰呢，他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那么如果有人犯罪的话，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这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二章二节，他呢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等等等等。所以那边讲到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和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我们跟普天下它是一个对比，是个对比。我们比如说他写这个信写给以弗所地区，你为我们以弗所地区的，或许我们这个小亚细亚，我们有福气啊，小亚细亚是福音传的很不错啊，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小亚细亚的以弗所教会啊，很多教会都蛮出名的，我们在新约就看到好多，对不对啊？那保罗意思是说，耶稣不但是为你们，而是为普天下，还有很多族群啊，北方的 barbarian 啊，那些化外人啊等等啊，所以普天之下是就是这个就是老约翰所说的什么？各国各民各族各方，启示录五章啊，七章十章三次用这个词汇，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大使命的概念，都有他的救赎。于是在此就用普天下的人这一个词汇来表达，含义呢是救赎涵盖的普遍性，而不是讲到普遍救赎。所以把它 paraphrase 一下，就是说，不但是为我们这。也为普天之下各国各民各族各方呢，神耶稣都有为着他们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但是这个意思并没有说耶稣是为普天下每一个人所有的人完成救赎，流他的宝血。希伯来书二章九节啊，为人人敞了死为 Pantas 啊 Pantos 啊，人人啊，这个救赎的程度与果效是指程度吗？阿米念派相信这是指的无限的，就是说耶稣在实际上是为无限的人。那么，但是加尔文派就是认为是特定的，他的耶稣的死带来的果效是无限的，但是他的对象不是无限的，是特定的。OK， 那圣经上也没有说主为各国各民各国各方的人死了，负清了所有的罪债，没有这回事。尝了死味，你结果呢？你结果怎么样？结果罪债并不是这样的倾覆。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乃愿意人人悔改，这是那个奥秘的旨意跟明显的那个显明的旨意啊。显明来说，神愿意人人悔改啊，但是奥秘的旨意，神有拣选谁，没有拣选谁，这个我们不能体会，我们不知道是神的主权啊。说这句话是讲的神明显的主意，神明显主意是叫想 everybody 悔改 ，fine 这段经文就是这个人人是指的所有人啊。好了，这个是作者他在他的书里面是，其实我个人啊，我个人是 还是我们再回到这个这份这个图来看。其实我常常在想关于这一点，这个是整个阿明念派从这边出来的，而不是从这里出来 election 的问题 election 问题。那么只要阿明念派的人他的良心上能够接受神不是一个伟大的神，神的主权是被 curb 的神，是受限的神，神的伟大只有显在他的预知，神的预定也不过就根据他的预知，但是做那个决定呢，不是神，而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或天使。那假如说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话呢，那原来我说这两边的讲法就是都不拢了。那这个是它整个的 curl,、整个的全员是从这里出来的。从这里出来。因为它的自由意志是活泼的，可以相信，可以做拣选啊。所以它在这里说你如果去问阿弥念，他告诉你说，因为我们没有堕落那么深了、我们虽是有罪啊，但是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你去问 John Wesley, 他告诉你我们是全然堕落。However, 神的 prevenient grace 使我的意志得到释放，能够自由的做选择。然后这下面这个就说，那你要选好，那这样子我今天我要来做选择。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你要为世人死啊，对不对？你只能够我拒绝神，不能神来拒绝我。神拒绝我理亏是什么？ OK, 那么我拒绝神理亏是我。所以阿弥呢是好心啦，他希望神不要背负任何的骂名，要有所骂名由我来背吧，由我们人来背，不要背给神。此死之故呢，那么耶稣必须要为所有的人死，把那个救赎 make it available, 我可以不要，但你不能不预备，你血都要流，就算是白流你也要流，你为这么多人，你看今天来说不信主人比信主人多太多了，我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可算是白流的部分比流的有效部分那多的太多，对不对？对不起，阿弥念说这是为了神的荣耀啊，为了救恩的荣耀，为了叫救恩成为 make it possible, 那你就必须要这样做。就是你看他就不能，他处理这个那个什么election 的话，他不是这样说的。election 因为 election 的话呢，他根本就砍掉了神的神这个拣选是根据于我们人的相信，神的预定是根据神预先知道我会不会而做的预定，这样所以好，这个下面是这个他整个的那个 doctrine 就是 freedom of the will, 我的 will 要是不 free 的话呢，不自由无宁死啊！阿弥念就这样的思维啊，不自由无宁死，在整个救恩的范畴里面。他那个自由是一个 natural will, 不见他并不是一个蒙恩的一个 will, 这个 will 赤裸裸在这里。我今天我接受耶稣做我救主。一个礼拜以后呢我又不要了，我又从恩典中坠落了。可能再下个礼拜我又回来了，进进出出的。这个在美以美会的世界里面呢，就在这样一个世界，有的信徒啊，他的确是蛮爱主，但是呢，他的良心也很敏锐。譬如说，他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以后，他就会觉得自己又从救恩中坠落了，因为得罪了主，这个主就不要他了，他又从那个救恩中堕落。所以他这个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是人的自由度啊是大于神的主权的。我不知道基督徒良心你怎么去接受这样一个思维。在宗教改革时候，不管是 Luther 还是 Calvin 改教家们认为说我们的 will 我们的 will 是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相对的自由。好，我想这个好，我们现在是40分啊，我们先结束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看这个 controversial， 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都学习跟随圣经，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福音、会传福音的人。因为在过去的时代，我们看到在改革中里面有许多伟大的布道家，他们并没有因为不像阿弥念把人的自由完全释放了。有的人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由你怎么传福音呢？但是他们真的是照样传福音，而且带来非常巨大的果效。我们求助你带领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